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欧洲纵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首先我会为您介绍几则近期欧洲的见闻，之后在民风淳韵栏目里，我将带您一起走进以童话为主题的沙雕世界。在德国东部的易北河畔，有一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名叫德累斯顿。今年是它建成800周年。为了庆祝这一节日，该市于7月14日至23日举办了大型的文化节活动。下面请看来自德国的报道。
在德国东部的易北河畔，有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市内充满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气息，因而被誉为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著名的茨文格尔宫、森伯歌剧院、圣母教堂以及其他著名建筑每年都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今年德累斯顿迎来了建成800周年庆典，为庆祝这一节日，该市于7月14日至23日举办了文化节。主办者为这次的文化节专门搭建了一个大型舞台，舞台的背景为著名的圣母教堂，二战期间被炮火彻底摧毁，两德统一后又花费巨资得以重建，它是德国境内最漂亮的巴洛克教堂之一。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艺术家们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负责主办这次文化节的是德累斯顿市市立博物馆馆长巴尔迈亚博士，他向我们介绍说，
这次的文化节我们请来了许多文艺团体，有来自亚洲、印度、非洲和欧洲的。
由旅居德国的华人组成的飞天舞蹈团献上了莲花颂、金光千手佛等舞蹈，展示了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欧洲为你而来合唱团的大部分成员是西方人，然而他们用标准中文演唱了他们的成名作《为你而来》。文化节自然少不了吃的文化。
萨克森州的饮食很简单，这里的特产主要是醋焖牛肉和各色土豆丸子。
穿行在各个摊位之间，到处可以闻到香喷喷的烤肉味道，各类德国香肠自然是最受欢迎的。除了德国小吃外，人们也能品尝到许多各种异国风味的特色小吃。德累斯顿除了它自身的历史底蕴及美丽景点之外，还有这个城市所提供的自由的氛围。正是因此，这座城市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文化和各种信仰团体，共同庆祝它800周年的生日。
自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调查报告首次在加拿大发布以后，西方社会如同引爆了一颗巨大的炸弹，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下面请看来自英国的报道。
自今年3月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在国际社会曝光后，7月6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又就这一事件向媒体公开了一份权威性的独立调查报告。7月17日，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应英国前外交官瑟罗勋爵的邀请，在伦敦的议会大厦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举行研讨会。他指出，在中国自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至今，有41500例器官移植手术所使用的器官来源不明，而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指控则回答了这个疑问。中国政府根本不敢让任何人相信，他们所承认的这41000例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都是来自死刑犯。自由民主党议员马克·亨特认为这个报告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很重要的报告。 他认为英国政府有责任站出来反对中共的行为。我认为我们的政府有责任鼓起勇气向中国方面说明，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执政党工党议会议员海伦·古德曼在会后对本台记者表示，要进一步敦促外交部采取行动。具体地说，我想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是确保英国的医生和病人对这种行径不予合作。欧洲议会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也极为关注。英国保守党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科特在今年五月份曾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专程赴中国走访调查，并在北京同两名法轮功学员会面交谈。乔高先生和麦塔斯先生所做的当然是国际社会调查努力的一部分，而我个人认为调查的对象是群体灭绝行为。欧洲议会现在正在调查非法的器官交易，而呈交给他们的证据将包括有关法轮功的内容。欧洲自由民主党联盟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从两个独立自主实体间正常外交关系的角度讲，派出调查团会极为困难，但是欧洲议会毫无疑问会向中国政府表达他们对此事的关注，我们无疑将会支持正在就此事进行调查的非政府组织。新唐人记者林松，英国伦敦报道。
沙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起源于100多年前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它逐渐发展成为融雕塑、娱乐、绘画与建筑为一体的边缘艺术。由于它的神奇和独特，引起了很多人的浓厚兴趣。位于波罗的海的小镇特拉沃明德，每年都会举行巨型的沙雕展。下面请跟随我们的摄像机，一起来体会一番沙雕的魅力。
金色 jeans 的沙滩上充满了异域神话情调，让人感觉亦真亦幻。这里就是位于波罗的海的小镇特拉沃明德，德国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每逢夏季，在这片广阔的沙滩上，人们都会欣赏到主题迥异的沙雕。在这里，善良的灰姑娘和王子快乐地跳着舞，可爱的小红帽蹦蹦跳跳地去看生病的外婆，白雪公主躺在水晶棺材里，睡美人等待着她的王子来解救，阿拉丁的神灯精灵腾空而起，一座座沙雕诉说着一个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和《1001夜》等家喻户晓的神话寓言故事，都是沙雕节的内容。75座大小不一、单体与群体相结合的作品，气势宏伟，规模巨大，将人们带入了神话的世界。沙雕手们用他们那灵巧的双手，赋予了金沙以活的灵魂和栩栩如生的形象。人们在惊叹艺术家鬼斧神工的艺术手法之余，对沙雕这一新兴艺术非常好奇。其实早在公元前4000年， 埃及人已经开始用沙子来辅助建造金字塔，那时候已经有了沙雕的雏形。由于沙雕艺术的神奇和独特，引起了更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它真正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起源于100多年前的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成为一项融雕塑、体育、娱乐、绘画、建筑于一体的边缘艺术。它具有独特的震撼性、真实性和实现性等特点。沙雕其真正的魅力在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和谐统一。它是以纯粹自然的沙和水为材料，通过艺术家的创作呈现出迷人的视觉奇观。沙雕艺术体现出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它将人们带入到神奇梦幻的童话、神话世界。那么松散的沙子又是怎样凝聚成可以在上面雕琢带有硬质感的沙堆呢？从沙雕创作的制作工艺上谈，先期的准备工作可谓庞大而繁重。先是要准备好固定散沙的铁板围圈，然后向围圈里填沙，接着向沙基堆里浇水，大体上水和沙的比例要相当，也就是说填入多少沙就要浇多少水。而要使一盘散沙始终保持着沙堆的可塑性，必须不断给它们浇水，其工程量可想而知。但这远不是全部，第四步是用夯实机从每一个点上不停地轮回夯打，使沙子和水柔合在一起。一个好的沙雕作品，沙子的质量相当重要。沙雕用的沙不是以细腻论质，而是要看有没有凝聚力。除了使用极少量定型用的水溶性胶以外，沙雕只需要沙和水两种材料。如果一件沙雕作品保存得当，能保留1年左右的时间。目前世界上保留时间最长的沙雕作品也有10几年的。夜幕降临，一座座沙雕在灯光的映衬下又别有一番情调。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沙雕作品是75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沙雕手用了4个星期的时间才创作出来的，用了约9000吨沙子，整个占地面积达10000平方米，其规模之大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无尽的回味。
各位观众，今天的欧洲纵横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